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今个礼拜，嚟自密歇根州嘅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话：约翰逊议长非常支持我哋喺今届国会所做嘅工作，亦都承诺喺下届国会继续努力嚟到推动中共问题委员会嘅运行。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成立于2023年1月，由前议长海文麦卡锡提议，嚟到跨党派支持的形式正式运作。委员会由13位共和党议员和11位民主党议员组成，专注于应对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的挑战。尽管委员会本身不具备立法权，但其通过同常设委员会合作，推动了多项对华政策相关法案。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跨党派合作是应对中国挑战的关键。他指出，无论是在经济、技术定是军事领域，和中国共产党的竞争都需要两党合作。过去一年，委员会主导了包括限制中国购买美国农地、禁止中国制造无人机等28项中国相关法案的推进。然而，很多法案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尽管如此，部分议案已纳入2025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例如禁止中国制造无人机的条款。穆勒纳尔表示，委员会计划明年继续推动未完成的立法，包括生物安全法和限制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公司投资的议案。他强调，美国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用来支持我们的对手，包括中国共产党。随着共和党在两院掌控多数席位，穆勒纳尔对和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合作推动中国相关政策充满信心。他特别提到新任国务卿提名人马可·卢比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爱丽丝·斯特凡尼克以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密克·沃尔兹将成为委员会的重要伙伴。卢比奥长期以来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并曾因涉港问题遭到中共制裁。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和北京接触是国务卿的重要职责，他仍将维持对华强硬政策。根据国会今年春季通过并签署为法律的规定， TikTok 必须从字节跳动中剥离，否则将在美国全面下架。TikTok 的母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密切联系，长期以来引发美国国会对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国会应对中国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指出，特朗普有望利用这一次机会，不仅维护国家安全，还能够促成对美国经济有利的收购和首次公开募股 IPO。他表示，这一笔 IPO 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交易。最高法院已宣布将在2025年1月10号举行听证会，讨论 TikTok 的剥离案件。这一次标志着 TikTok 和美国政府法律争端的关键时刻。 TikTok 方面则对国会法律提出宪法挑战，认为该要求违反第一修正案。然而，国会和司法机构都认为，这一个是保护美国言论自由和用户数据安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更强调，该法案是应对中共构成的安全威胁的重要部分。 TikTok 早前推出德州计划，试图通过将美国用户数据储存在甲骨文公司伺服器上来到化解安全疑虑。然而，穆勒纳尔等议员认为，这一种安排仍不足以消除对字节跳动和中共政府关联的忧虑。他强调，只有通过剥离并由美国或友好国家的公司掌控，才能够彻底保障数据安全。在这一种背景下， 穆勒納爾對特朗普的談判能力充滿信心，認為特朗普能夠有效利用國會提供的法律籌碼，達成符合美國利益的協議。他透露，這一筆交易可能分兩階段進行，先是收購，接著是大規模 IPO。 他還表示，TikTok 的出售可能會在最高法院最終裁決後迅速完成。然而 TikTok 目前仍是積極尋求法律途徑，包括向最高法院提出緊急申請，要求暫停相關法案的執行。 TikTok 辯稱該法案對言論自由構成威脅，但穆勒納爾強調這個是防範外國對手干預美國的必要措施。穆勒納爾進一步警告，如果 TikTok 未能剝利，中共可能會利用該平台操縱美國輿論並獲取敏感數據。他指出 TikTok 的算法在美中兩國的運行模式不同，更凸顯中共對該應用的控制力。特朗普在最近的一場會議中亦都表達了對 TikTok 的關注，話其在美國的未來將成為其政府的重要議題。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星期一表示，這項調查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展開，旨在應對中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不公平競爭行為。他指出，中國通過政府支持的方式幫助國內晶片企業迅速擴大產能，並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向國際市場供應晶片產品。這一種行為不僅威脅到正常的市場競爭，還可能迫使依賴市場規則運行的國際競爭對手退出市場。根據調查結果，美國可能對來自中國的傳統半導體加徵更高的關稅。目前這一些晶片廣泛應用於汽車、洗衣機、電信設備等日常用品。拜登政府已決定自2025年1月1日開始，對將中國太陽能晶圓和多晶硅的進口關稅從 25% 提高到 50%， 並對部分和晶片製造相關的產品徵收 25% 的新關稅。這一次調查的時機顯得尤為關鍵，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將在明年1月20日上任，這一項調查的進行將為新政府提供現成的政策工具，用於加強對中國的經濟施壓。特朗普過渡團隊雖然未能夠對此置評，但外界普遍預期新政府可能會利用這一次調查加徵關稅，實現特朗普競選期間承諾的對華貿易強硬政策。另外，美國商務部的研究結果顯示，三分之二使用晶片的美國產品中含有中國製造的傳統晶片，但約半數美國公司並不清楚其供應來源，包括一些國防相關企業。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說，這一個發現相當令人震驚，並強調建立美國本土的晶片供應鏈迫在眉睫。為此，美國政府計劃投入527億美元用於晶片生產、研究和勞動力發展。根據計劃，拜登政府將在2025年1月6日開始接受公眾意見，並在3月11日到12日舉行公開聽證會。這項調查預計需要在啟動後一年內完成，將對中美貿易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拜登總統講在明年1月20日將政權移交給總統當選人特朗普之前，12月23日發布聲明指出，將聯邦政府40名死刑犯中的37人的刑期減為終身監禁，而且不得假釋。由於減刑令到屬於不可撤銷的總統職權，預計將令到特朗普上任之後，聯邦政府恢復執行死刑的進程變得更加複雜。 拜登以反对死刑的竞选立场角逐白宫宝座。他当上总统之后，美国司法部发布联邦层级的死刑暂停令，美国自2003年开始一度没有联邦囚犯被处决，直到特朗普在2020年7月恢复联邦处决为止。法新社报道，拜登的任期只剩不够一个月之际，反对极刑的声浪高涨，有人呼吁拜登为死囚减刑，改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一次减刑令不适用于恐怖主义或仇恨性大规模谋杀的案件，因此三名最受瞩目的联邦死刑犯并未获得减刑，分别是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凶手之一查纳耶夫，2015年南卡莱莱纳州查尔斯顿伊曼纽尔菲瑞韦利公会教堂枪击案的凶手鲁夫，以及2018年匹兹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鲍尔斯。这三人均已提出上诉和法律挑战，在设定执行日期之前必须先解决这一些法律程序，而这个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拜登的决定亦都不会影响在各州法院被判处死刑的近2200名死囚，因为他无权干涉各州的死刑执行。今个月较早时，拜登已将近1500名囚犯减刑，并赦免了另外39名被判非暴力罪行的囚犯。尽管拜登曾多次坚称不会特赦因税务违规被判有罪并因枪支相关罪名被定罪的儿子亨特，但最后他还是对亨特发布了全面而且无条件的赦免令。12月22号早上大约7:30，纽约布鲁克林史迪威大道地铁上的一节地铁车厢内，有位无家可归的女子似乎正是熟睡，突然有位不明男子朝着她纵火。据警方说，他们用灭火器扑灭火势，不过该女子仍不幸身亡，警方悬赏$10,000捉拿疑犯，疑犯已经被逮捕。福克斯报道说，这个名叫做塞巴斯蒂拿扎佩塔的非法移民现年33岁，最初在2018年通过亚利桑那州进入美国，但由于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他很快就被驱逐出境，之后再次进入偷偷返回美国，并且住在纽约纳税人资助的移民收容所内。纽约州州长霍楚23号宣布，将75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和250名大都会交通管理局警察被派到纽约市地铁巡逻。不过特朗普任命的边境沙皇霍曼严厉抨击霍楚的避难所政策。霍曼说，在这一宗案件发生后还在说纽约地铁安全真是很丢脸。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将兑现承诺，上任第一日就关闭美国边境，驱逐非法越境的罪犯和犯罪团伙。特朗普说，所有外国帮派成员都将被驱逐，我将立即将这一些团伙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联邦执法部门 ICE 边境巡逻队将被充分授权执行任务。前纽约州长帕塔基22号对媒体表示，如果纽约这样保护移民罪犯的所谓庇护城市还不同联邦 ICE 合作的话，就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帕塔基在节目中说，根据宪法，每个城市每个州都必须遵守这一个国家的法律，但是纽约市、旧金山、洛杉矶、加州和其他地方不遵守。如果现在的庇护城市或者庇护州还好像原来这样我行我素的话， 佢希望特朗普总统同今届国会能够取消对任何拒绝遵守联邦法律的城市或州的资助。目前纽约市议会批准了庇护法，限制纽约市警察局和监狱官员和 ICE 合作移交非法移民罪犯，但市长亚当斯在和特朗普的边境总管霍曼在日前见面之后改变了态度，亚当斯正是考虑一项行政命令来到开放和 ICE 的合作，向联邦移交暴力罪犯和反复犯罪的非法移民。